吉祥人生。五，往昔修福业。往昔修福业就是说，我们过去世曾经修过善业。十种善业包括布施、持戒、禅修、尊敬长者、服务、回向功德、随喜功德、听闻佛法、弘扬佛法、正直己见。往昔修福业跟居住适宜处有关系，因为前世有撒下布施、持戒和闻法的善行种子，这一生我们就会出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，有机会亲近善知识，听闻佛法。因此昔日所做的善业是真吉祥。往昔缺乏修福的人，今生会偏向追求世俗的感官享乐、名誉地位，对行善、提高自己的修养缺乏兴趣。没有往昔善业的支持，他们的人生际遇肯定会有许多障碍，很难遇到贵人的帮助。我们的导师、伟大的佛陀不是一生就完成他正等正觉的高尚佛果，而是漫长的前世他不断努力修习十种波罗蜜的成果。对无明的人，轮回不但漫长，还充满荆棘痛苦，看不到解脱的希望。但我们是那么幸运，能了解因果法则，懂得行善，行善也要趁早，因为世事无常，人心变化莫测，自己的寿命也难以预料，所以一有机会就应该快点行善，不要犹豫，免得错失行善的因缘。多多行善可以成就未来世的吉祥。往昔修福业也可以指禅修，因为禅修也是十福业之一。禅修分为两种，止禅和观禅。一个人若依照止禅如觉知呼吸来修习，当定力逐渐提升，他就能证到禅那。如果在临终的时候也保有禅那，他可以往生梵天界。梵天界以禅悦为食，没有一点身体上的痛苦，只有精神上的快乐。如果一个人的修习是观禅，观身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最后他们可以放下对身心的执着，证到涅槃，解脱自在。在佛陀时代，许多弟子在听闻到四句偈后，就能依法修行，证得圣道果。这是他们往昔曾修过的止禅和观禅带来的吉祥。像佛陀的大弟子摩诃迦旃延尊者，在僧团中地位杰出，这是他往昔在轮回中所种下的种子，经过无数世后逐渐成熟的结果。在过去十万劫前圣莲花佛的教化时期，摩诃迦旃延便已发愿成为僧团的领袖。那时他投身在一位富裕的长者家，有一天他去寺院时，看见一位比丘被佛陀指称为对略说法义广解第一者。对该比丘所获得的殊胜赞誉，他深受触动，心想这位比丘的行为真伟大，佛陀才会如此称赞。我应在某未来佛的教化时期达到这样的成就。为了获得能导向这崇高誓愿所需的功德，他邀请佛陀到家里应供。整整一周，他将丰厚的供养赠于佛陀僧团。到最后一天，他顶礼佛足，说出心中的愿望，然后佛陀以无碍智观察未来，看见这年轻人的愿望将会实现，他告诉他，年轻人，在未来十万劫之后，你会在乔达摩佛陀的教化时期，成为佛陀略说法义广解第一者。譬喻经提到，摩诃迦旃延就在那一世为佛陀盖了一座以石头为底座的塔，并以宝幢与宝伞装饰它。 佛陀说，由于布施善行的福报，他会成为天王三十劫，之后重返人间，成为转轮圣王，身体会放光照耀四方，然后投身在兜率天，然后他会转身到一个名为迦旃延的婆罗门种姓家庭，在那一世他会证得阿罗汉果，并被佛陀指定为大弟子。这样的例子在佛陀时代不胜其数，比如最先证悟阿罗汉的五比丘、乔成如、拔提迦、卫拔、摩诃那摩及阿说士，他们在听完佛陀开示《无我相经》，就快速证悟阿罗汉道果。那是因为在过去佛的教化期中，他们已曾观照苦谛法与极谛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并达到行舍智的阶段，这就是往昔修福业带来的吉祥。在禅修营里，有的禅修者在短时间里就能证到禅定，有的则要花上几年、几十年的时间。这与往昔修福业有关，在过去世修过的种种善业会给今生带来许多福报，如往昔慷慨大方、多行布施，今生就会出生在富有之家；往昔有慈心，不随便发脾气，今生容貌特别庄严；往昔不嫉妒别人的成就，今生就会有影响力；往昔不杀生，今生就会长寿等等。佛陀说，业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六，自立正志。自立正志的意思是激励自己确定正确的志向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特别注重立志，而且要早立志，然后全身心投入目标。孔子说，五年十五而志于学。王阳明也是在孩童时期上私塾的时候就说出做圣贤的惊人之语。虽然这些贤圣的成就是取决于不断的努力，但是如果没有在年轻时就确立高远之志，一生只是随波逐流，也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成就。进入佛门，知道自己的缺点后，要努力改良归正，培养优良的品德。比如自己早前不信因果，学习佛法后能确立对因果的信心。在佛教里，最基本的正见就是因果正见，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因果正见。因果正见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过去造下的善业与恶业所带来的果报。有因果正见的人不依赖别人的加持。东方人很喜欢依赖鬼神。有很多人虽然称自己为佛教徒，但是一旦遇到过不了的坎，就开始拜鬼神、求鬼神。他们去佛寺拜拜后，又去印度庙求一求。万一如愿所得，他们就以为是拜鬼神的结果，于是又会回去还愿。其实人生是由一连串的得与失组成，这是我们过去的业和现在努力和具有知见的结果。总是有所求的人，如求事业顺利、中彩票、发横财等，他就容易被利用、被骗。如果我们要的东西求得来，那么我们就不用辛苦努力了。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，皈依三宝过后就不应该再求神，因为天神还有贪嗔痴烦恼，还在苦海中轮回。一旦他们化身为天神的善业耗尽，又会随另一个善业或恶业投身。如果是恶业成熟，他可能投身为恶鬼或下地狱。万一我们膜拜的天神现在成了恶鬼，处在比我们人类还要低的层次，我们还会皈依他吗？所以鬼神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。那么什么是我们皈依的对象呢？佛法僧三宝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。 开始的时候对三宝没有信心，学佛后能建立起对三宝的信心，就是自力正智的一种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先前坚定，舍不得行布施，不知布施可以带来善的果报，最后能放弃自私坚定的行为，培养慷慨好施的品格，也是自力正智。为什么自力正智是吉祥呢？因为它能引导心走向正道，获得今生和来世的各种利益。所以应先确定正确目标，为达到目标全力以赴，精进努力。在家人虽然以成就事业、赚钱养家为主，也需要通过持戒、布施、服务、听闻佛法和禅修来提升自己的心灵。设定目标后，就要努力朝目标前进。有目标但没有精进力，那也只是空谈，永远达不到目标啊。出家众的目标首要是解脱生老病死，他们学习经典，守护六根，勤修戒定慧，并弘法利身，让众生对佛法有正确的认知，使正法久住。七、博学。博学可以分为两种，经典上的学习和世间知识的学习。通过在世间的学习，可以让自己成为通才或专才，为社会、为人类做出贡献。但作为佛教徒，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佛法，尽可能博学，加深和拓宽我们对法的认知和正见。通过学习，能让自己懂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树立正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善恶都分不清楚，怎么能做到弃恶行善呢？学习后也要实践，学习和实践都是必要的，两者缺一不可，相辅相成。佛陀教导我们朝向三种快乐的途径：人间的快乐、天上的快乐、涅槃的快乐。如果博学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三种快乐。如果要在未来世投身人道和天道，就要奉行实善。如果要体证涅槃的快乐，博学者也要知道，就一定要修戒定慧。多闻法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见解，成为博学的人。如果一个人博学，他就不是一个愚痴者。相反，博学的人会有更多的知识和善巧，来帮助和教导他人向善学佛。这就是博学带给我们的吉祥。八、有技能。有技能指通晓一门手艺，作为自己的生计。有人问佛陀说，我怎样能过好这一辈子呢？佛陀给了他四个建议：方便、守护、善知识、正当的职业。这里的方便就是有技能。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安身立命，要有一些能力，有一技之长，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。有技能的人不会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，误入歧途被法律制裁，这也是真吉祥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个人叫马哈丹那，家财万贯，足够他享用一生，所以父母亲不让他学任何手艺，因此他没有谋生的能力。后来他娶到一个同样富有的妻子，两家的财产加起来更加花不完，所以他的妻子也不用学任何手艺。父母过世以后，他们交了一些损友，迷上赌博、喝酒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结果到后来坐吃山空，落魄潦倒，竟然沦落成乞丐，以乞讨为生。
有一天，佛陀碰巧在路上遇到他们在乞食，他就微微一笑。阿难尊者就问佛陀为何微笑，佛陀回答说，这两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修习佛法，丈夫可以证到四果阿罗汉，妻子可以证到三果阿那含。可惜年轻的时候他们不学无术，只知道纵情享乐，宝贵的时光就这么荒废了。中年时代如果他们能够修习佛法，丈夫可以证到三果阿那含，妻子可以证到二果斯陀含。可惜他们的中年时代也空过去了。现在他们已经年老智昏了，即使我来跟他说法，他的心智已经不敏锐，难以吸收，真是可惜。如果这对夫妇即使没有在年轻时代努力修行成为圣者，但是有正当的手艺，丈夫还可以守住产业，仍然会是国家里最富有的人。而现在他们既没有手艺又不懂修行，就这样虚度光阴，荒废一生，非常可惜啊。有的父母溺爱孩子，让孩子们挥金如土，不加约束，导致孩子为所欲为，没有一技之长以求存，更不用说吃苦的能力。世事无常，一旦生活中遇到什么挫折变化，他们便不能应对，在走投无路时容易误入歧途。所以说有技能善于工巧是吉祥。
九、善学持戒律。戒律是指在家人和出家人的行为规范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注释谈到两种戒律，居士应奉行的戒律，即远离十种不善业，以及比丘必须遵守的戒律。要了解比丘的戒律，可以参考《比丘戒律》一书。在家人要远离十不善业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嗔、邪见。我想应该再加上一个赌博，赌博是贪婪的表现，滥赌成性可以导致家破人亡。远离十不善业带来此事与来世两世的利益与快乐，所以善持戒律是吉祥。我想举杀生一戒来详细解说，以达到善学于律仪。众所周知，杀生夺取生命是不应该的，是有罪过的。每一位众生无论大小都有活下去的权利，只要是有意的杀害，都会背负杀生之罪。在尼泊尔有一个祭台，那个地方的人在祭祀所谓的大梵天时，会在祭台上杀死很多活生生的动物，所杀动物的血逐渐凝固成为暗黑色，经年累月，祭台四周的石头都被浸染成了黑色。这些杀生的行为都是因愚痴而杀。如何能判断杀生的罪业是否成立呢？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四点。第一，所杀的对境清楚，也就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要杀的是谁。第二，想杀的动机产生。第三，杀生的行为发生。第四，对境的生命断绝。这四个条件一旦齐备，杀生的罪业就会成立。另外，杀生业报的轻重则主要有几个因素决定：数量、体积、对象和烦恼的轻重。如果所杀的对象是有德之人，如自己的父母、老师、善知识或高僧大德等，因为被杀者的德行高尚，杀生的罪业就会特别大。如果杀生时心中的嗔恨很强， 手段残暴，杀身的业报便会很重，相反业报就轻一些。如果杀身导致大量的众生死亡，如大屠杀、农场鸡鸭的集体杀、集体捕捉鱼类等，杀身的业报相对会较重。如果杀身的对象体积和重量较大，如大象、金鱼等，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也相对较长，业报相对会较重。比较重的杀业会直接堕入地狱道，一般的杀业会堕入恶鬼道，较轻的杀业则会堕入畜生道。
有些人认为持了戒诸多束缚，
好像很限制我们的行为，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。戒律不是教条，不是枷锁。戒律之可贵高尚处，在于引导我们远离不善的起心动念，根除不善的行为，不造作恶业伤害别人。在《康诃本生故事》之中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天帝深深地被菩萨的完美善德所感动，来到菩萨的跟前，问他有何要求，并答应给予。菩萨回答道：天帝，世间之王愿你答应，无有任何众生于任何地方因我而受伤害，无论于身体或是于心理。天帝，这就是我的祈愿。菩萨的祈愿正是基于持戒和利益众生的慈悲精神，一持戒律，让我们时时保持正念，行为慎重，心有所警惕，有所克制，不侵犯别人，不伤害别人，利人利己，这是何等高尚的行为。想象一个人不杀、不偷、不抢、不勾引他人的妻子或丈夫，不酗酒、不欺骗等，这就能让人活得心安理得、光明磊落。人与人能相互信任，彼此有爱，这样就能创立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。相反，不持戒律、杀、盗、淫、骗都干尽的人，不管去哪里，外表可能飞扬跋扈，但内心实在是提心吊胆，如惊弓之鸟，害怕所造的恶行暴露，害怕别人会报仇，害怕被警察发现，半夜见到树影，都以为是被害之人来报仇，生活得战战兢兢，一点都不自在。在中部四经《布害经》中，佛陀对扎奴苏尼婆罗门说：婆罗门，一些身业、口业、意业不净的沙门或婆罗门，在偏僻的树林居住，因为有身业、口业、意业不净这些染污的缘故，这些沙门、婆罗门贤者一定会招来不善的恐惧和惊慌。要知道，这种内心害怕、恐惧还只是当下的现世果报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任何恶行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，何况还有来世恶报成熟、偿还不尽的苦果。之前谈到的阿舍离世王，不就是因为破戒杀害了自己的父亲而终身受悔恨煎熬，不能证悟道果，死后还下地狱的吗？持守戒律者，不只是因为明白了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之因果法则，也是基于同理心。你不喜欢被人杀害，天底下的有情众生都同样不喜欢被杀害。你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偷窃，他人也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你偷窃。你不喜欢被他人欺骗，他人也一样不喜欢被你欺骗。你不喜欢妻子或丈夫和别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你自己就不要违反这规则。从他人的角度换位思考， 理解了众生共有的心理，我们就明白了持戒、互相尊重的必要性。持戒也可以培养我们的慈悲心，想到被杀害、偷盗、欺诈、背叛的人所遭受的痛苦，以及他们家人心中留下的怨恨和伤痛，我们就能克制，不愿去伤害别人，因为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啊。在法句经有一则故事，有一位居士每天都请比丘来他家供养，刚好那一天他家里有一粒金蛋，他准备拿去供养国王。当比丘独自在厅堂等候时，突然一只鹅跑进来，吞掉了那粒金蛋。当施主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的金蛋不见了，就质问比丘，为什么你偷我的金蛋，请你还给我。比丘否认自己拿了金蛋，施主追问，这里只有你和鹅，难道是鹅偷了？一定是你偷的，请你还给我。这位比丘很多次辩白他没有拿，但是这个金主就是不相信，也难怪他不相信，除了比丘没有他人在场，所以他就越来越生气，拿起棍子来暴打这位比丘，逼他交出金蛋。比丘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当鹅嗅到血的气味就跑进来，正在气头上的这位施主一脚踢开鹅，就这样可怜的鹅被踢死了。见此情形，比丘这才对居士说，你的金蛋被这个鹅吞掉了，为什么他之前不讲实情而宁愿被打？因为他只要讲出实情来，这个施主一定会杀掉那只鹅取回金蛋，那只鹅会因为他的话而死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，也是他延迟戒律的高尚情操。这位施主错在不信任比丘严守戒律，以及自己暴躁的脾气。在斯里兰卡有一位居士，有一天从长老比丘处受持五戒，然后就到森林里砍伐木材，他不小心掉进一个洞穴，洞穴里刚好有一条蟒蛇，蟒蛇即刻缠住他，他拔起刀就要砍蟒蛇，突然想到自己早上刚受过五戒，现在就砍死蟒蛇好像不太对，于是犹豫了，蟒蛇把他的身体越捆越紧，他又下意识地再次提起刀，但戒德的力量让他再次放下刀，最后他把刀扔了，下定决心，情愿死也不愿意破戒。说也奇怪，当他扔了刀后，蟒蛇似乎也感到他的无害，放开了他。这就是不杀生和无害的力量，持戒严谨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。这个故事激励我们，不管是五戒还是八戒，我们都要尽量做到不破戒。只要持戒清净圆满，即使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，都可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通过戒本身的力量转危为安，所以说善学持戒律，是为最吉祥。佛陀教导罗侯罗的弟子应该是持戒的准绳。罗侯罗，你怎么想？镜子有什么用处？大德，观察自己。同样的，罗侯罗，当你要做生与意业，应该观察再观察，这生与意业会伤害我自己吗？会伤害他人吗？会伤害我自己和他人两者吗？会带来苦果报吗？罗侯罗，当如此观察时，你会知道会的话，罗侯罗，你应该竭尽所能不做像这样的生与意业。但，罗 罗侯罗，当如此观察时，如果你知道不会伤害自己和他人，罗侯罗，你应该做像这样的身语意业。中部六十一经，希望我们都能严守戒律，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。
十，善说诸正语。善语就是指柔软、温和、有益的话语。一般人都喜欢听温和的语言，不喜欢被人家呵责。因此，我们讲话应当温和、柔善，不要一开口就是讽刺、骂人或随意诅咒别人，让人家听了心里难受，对你怀恨在心。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如果你要得到很多朋友的话，懂得讲和婉、温和、有益的话是必要的。但是善语也不是一味奉承或笑里藏刀，我们也不能只是捡那些让人听了欢喜悦意的话说，否则会显得虚伪造作，别人也会觉得我们不真诚。说话真实、诚恳、温和，又带着为别人着想的慈悲，这样的话语才是善语，也有感化别人的力量。如何做到善语？经籍三，三中概括为：一、说妙语，不说恶语；二、说公正合法之语，不说非公正之语；三、说悦耳之语，不说难听之语；四、说真实之语，不说虚妄之语。
十一，奉养父母亲。侍奉父母亲是最大的吉祥，也是古往今来的传统美德。但是在现在社会，要侍奉父母亲好像非常的难。一个母亲可以养五个孩子，五个孩子长大后可能照顾不了一个母亲。讲一个我们的菩萨孝顺父母的故事。有一世，菩萨和大迦耶尊者的前世是父子关系。菩萨出生后，他们一家三口就去森林里隐居。有一天，菩萨的双亲一同出外寻找水果，当他们来到一个山丘，里面的一条毒蛇突然喷出毒烟，弄伤他们的眼睛。这两个人马上瞎掉，变成盲人。他俩知道这是自己前世所造下的恶业的果报。前世，他们俩是医生，
为了牟利，故意用一个药方让病人的眼睛瞎掉。
在无始漫长的轮回里，有时我们是品德高尚的人，有时也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坏人，没有定数，随着环境因缘和内心的烦恼而变化。如果能知道自己现今尝受的苦果是自己前世造下恶业的原因，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，就能接受苦报，也就会懂得去恶从善。两个人眼睛瞎掉以后，就摸索回到家里。孩子一听到父母亲瞎掉了，先是伤心地哭了起来，后来又笑了起来。父母亲就问，为什么又哭又笑的？孩子说，我哭是因为不忍看到你俩的痛苦，我笑是因为从今以后我有机会照顾你们，这是我报答父母亲对我养育之恩的机会， 所以我很高兴。有一天，菩萨在森林里寻找食物的时候，刚好国王来到这片森林打猎。国王看到菩萨，他想，在这森林里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。这个人会不会是妖魔鬼怪？惊恐之下，他就拿出弓箭射向菩萨。菩萨中箭倒地，鲜血直流。对这个射伤他的人，菩萨没有一点嗔恨心，也没有责备，但是他脸上满是担忧，
显然是心里有所挂碍。
国王便问他在忧虑什么，他说，生死有命，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死亡，但是我的双亲是盲人，如果我死了，谁照顾我已盲的双亲呢？他们怎么外出找食物吃？国王听了之后，心中感到非常内疚。他想，他对我没有一点怨恨，也不为自己的死亡感到恐惧，反而牵挂着他的父母。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我射死他，真是罪过啊。真善美能感化别人。国王开始为自己的鲁莽感到难过，想要弥补这个过错。于是他承诺会把菩萨的父母亲带到王宫去照顾。菩萨听了很高兴，含笑而终。佛说，父母恩情难报。根据佛陀的教导，要报答父母恩情，最好的方法是引他们入佛门，让他们布施、持戒、修行佛法，以便他们往生时有比较高的概率往生善道。这是孩子们报答父母恩情的方法。在《增支部二集34经》里，佛陀说，比丘们，我说有二人不容易报答，哪二人呢？母亲与父亲。如果能扛母亲在一间，扛父亲在另一间，经百年寿命，百年活命，以涂身、按摩、沐浴、搓揉照顾他们，他们就会在那里大小便。比丘们，然而这人不是对父母的完全报答。比丘们，如果使父母在这互饶的土地确立主宰与支配的王权，比丘们，然而这人不是对父母的完全报答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比丘们，父母对孩子们是多所注意者、养育者、抚养者，使看见这世间者。而比丘们劝导对佛法没有信心的父母，使确立、建立起信心；劝导劣戒的父母，使确立、建立起完美的戒德。劝导坚定的父母，使确立、建立慷慨大方、乐于布施的美德。劝导智慧门昧的父母，使确立、建立正知正见。比丘们，这个情形是以完全的报答父母。舍利弗尊者就是让智慧门昧的母亲建立起正知正见，来回报母亲的恩情。舍利弗尊者的母亲沙利是个非常有福报的妇女，她不但享有荣华富贵，而且她的七个孩子 全部都成就了阿罗汉，但是他自己还是信仰基督教。不但如此，舍利弗每次去他家托钵，都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说：“你这个没出息的孩子，为什么去跟人家乞食？我有大把财产，为什么你不享用，还去跟人家乞食？”舍利弗尊者在进波涅盘之前，想到自己要进波涅盘了，但是母亲到现在还持有邪见，信奉大梵天。舍利弗尊者想，他应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，让他对佛法建立正信，应该去度他。所以他跟佛陀告假，决定回家乡，在家里进入波涅盘，佛陀就允许了。舍利弗尊者带着他的徒弟一路走到家乡去，在途中他先请他的侄儿通知他母亲他要回来的消息。他母亲喜出望外，以为他孩子要还俗了，把家里准备得妥妥当当，迎接舍利弗尊者。舍利弗尊者因为要波涅盘，一到家就泻肚子，泻得很厉害。他母亲担心儿子的状况，夜里去舍利弗尊者房间查看，突然他看到四道光从外面射到房间里面，非常惊奇，什么光这么亮？紧接着那四道光消失了，半晌，一道比之前四道光还要亮的光也从外面射到他孩子房间，最后还有一道更加亮的光把整间屋子照得跟白天一样。他感到很震撼，便进去问他孩子第一次的光是什么。舍利弗尊者回答，那是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来这边做什么？舍利弗说，四大天王来向我顶礼致敬，因为我要进入波涅盘。他母亲听得目瞪口呆，又问，那么第二道更亮的光是什么？是第四天。他母亲又问，最后最亮的光是什么？那是你每天膜拜的大梵天，因为印度教是信奉大梵天的。他母亲沙利简直惊呆了，说，我每天膜拜的大梵天还要来向你顶礼，我的儿子岂不是比大梵天还要更伟大？舍利弗说，我是佛陀的弟子，佛陀是我的老师，大梵天也是侍候佛陀的。舍利弗尊者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人，是我们的楷模。他泰而不骄，而是把所有的功德都归于佛陀。沙利听了之后，开始对佛陀产生很大的信心。大梵天还要跟我孩子顶礼，我孩子的师父是佛陀，那佛陀岂不是天上天下最伟大的人？舍利弗尊者知道他母亲已经对佛陀产生信心，便开始向他说法。听过法之后，他证到了须陀环道果。证到须陀环道果后，四恶道的大门永远关闭，不会再下地狱，不会成为动物，不会成为恶鬼，不会成为阿修罗，最多再投生七世，之后能解脱生死轮回。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吉祥吗？能够把父母亲从一个非佛教徒接引为佛教徒，能够让他们避恶行善，最后成为圣者， 那是真正报答了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。所以佛陀讲，侍奉父母亲，视为最吉祥。虽然照顾父母亲是儿女的责任，但是父母养儿防老的观念也是有待转变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伟大的，无私的，这是出于血脉传承的本性。一旦养儿是为了防老，便有道德捆绑的嫌疑，把孩子当成了养老的工具，失去爱的本意了。
照顾妻与子，操守欲正行。照顾妻与子，护养妻子与孩子，也是真吉祥。佛陀说，这是在家人的责任。佛陀没要求每个人都出家，所有的丈夫应该对妻子忠诚体贴尊重，不可以另寻他欢。如果丈夫对太太忠诚体贴尊重，太太也能以这种态度来回报，那么就会家庭和睦，其乐融融。如果丈夫不忠，外面另有旅人，会使家庭破碎，孩子不但会失去对父亲的尊敬，还会导致三观错误，有样学样，模仿父亲的不良行为，遗留许多后遗症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，保持忠诚，这样才能不断巩固相互的信任，然后又能互相扶持，这样家庭生活就会越来越美满，每个家人都能够得到照顾，共同得到越来越多的吉祥。佛陀在《长部三十一经》《善生经》中教导了居士对孩子和妻子的责任和义务。父母对孩子的责任：一、劝阻作恶；二、引导向善；三、给予教育，使有一技之长；四、帮助寻找适宜的伴侣。注：现在的时代追求自由恋爱，所以这一条可能不实用。五、适当时候分予家财。丈夫对妻子的义务：一、敬重；二、有礼；三、忠诚；四、在家中给予主权；五、赠予装饰品。女人爱美，爱护孩子，包括培育他们优良的品德，一旦他们犯错，要及时指正。在经典上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隐士，当他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子讥笑他，嘲弄他，这个隐士也不生气，但是他提醒小孩的父亲要训导这个孩子，因为这个孩子太没有教养。但那位父亲并不以为意，把隐士的提醒当作耳边风。20年后，隐士来到同样的地方，看到一个年轻人被吊死在树上，一个母亲在旁边哭。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嘲笑隐士的小孩子。法句经中记载了极孤独长者善巧教导儿子的故事。
虽然父母和姐姐们是入流圣者，即孤独长者的小儿子卡拉却个性乖张，对佛法毫无兴趣。即孤独长者悲悯儿子，不想让他带着邪知邪见而堕入恶道。他了解儿子最大的兴趣在于金钱，便善巧地对他说：你去寺庙受持班官斋戒，去一天，我就给你一两黄金。卡拉非常高兴地去了。虽然他在寺庙中守了一天八关斋戒，但心思却完全没有放在佛法上。即孤独长者看出这一点，改天又和他说：你今天去寺庙听佛陀讲法，如果能够记住，回来说给我听，我给你十两黄金。这下子，卡拉必须要认真听佛陀说法了，因为会有这十两黄金的奖励，他听得非常用心，终于契入佛法，当下证得须陀洹道果，和父亲一样成为了入流圣者。这个时候，他有惭有愧，也不再向父亲索取黄金了。即孤独长者觉得很奇怪，一向贪财的儿子怎么不要黄金呢？佛陀对他说：今天你儿子得到的比大地所有的财产，天堂和一切梵天所有的财产都还要殊胜。来自《法句经》178记：一同大地者，得生天上者，一切世界主，不及入流圣。所以爱护孩子不仅是满足他成长的需要，还要指出他们的错误，教导孩子远离邪恶，去掉不良的嗜好，还要让孩子受教育，学一门好的手艺，因为懂得一门手艺也是最大的吉祥。